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3 米。现在是8月10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这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正在从东南亚返回美国途中的美国国务卿特纳森仍然按原定计划停留关岛。他在关岛表示，关岛方面并没有面临来自北韩迫在眉睫的威胁。他还为川普总统对北韩发出的严厉警告进行辩护。
I'm working with Homeland Security, the Rear Admiral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ensure our safety.
而同时关岛总督亦发表公开演说，出面安抚当地的居民，表示已经做好了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其他新闻包括南韩总统低调回应北韩的核威胁，北韩的将领对川普总统的烈焰与怒火的警告不屑一顾，美军驱逐舰在南中国海展开航行自由行动。在专题节目方面，下半部分会有由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也请听刘宇力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北韩对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严重警告不屑一顾，川普星期二说，如果北韩继续威胁美国，就要对北韩采取军事行动。川普声言要有前所未见的烈焰和怒火打击北韩。川普这番强势的言辞令到国内外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都感到震惊。但是北韩战略火箭军司令员金洛兼将军星期四对朝中社话，跟川普没办法进行理智的对话。金洛兼说，川普是一个丧失理智的人，只有绝对武力才能够对他起作用。他对朝中社说，军方领导人将会在8月中旬前拟定一项计划，向美国的西太平洋属地关岛发射4枚火星12型中程导弹。关岛上面是有庞大的美国海军和空军的设施，这些导弹飞越日本之后，将会在距离关岛海岸30到40公里的地方落入水中。朝中社说，这项计划的细节非常具体。报道引述金洛兼将军说，拟定后的计划将会呈交给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等候他的命令。金洛兼将军的宣示是平壤和华盛顿之间涉剑唇枪的最新的体现。联合国安理会上个星期一致通过对北韩实施新的更严厉的制裁。新的制裁措施目的是将平壤的出口和劳工输出所得至少是减少10亿美元。在星期三，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如果北韩发动战争就有被消灭的危险。马蒂斯还说，北韩必须停止寻求发展核武器。他说，北韩应该停止考虑采取任何导致政权垮台和人民毁灭的行动。马蒂斯还说，北韩当局必须选择停止自我孤立，停止寻求发展核武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声明当中警告说，美国和盟友现在拥有地球上最精准、经过演练的强大的攻守能力。他说，北韩的任何军事行动将会继续被他们的行动彻底打败，北韩发动的任何军备的竞赛或者冲突注定失败。马蒂斯讲这番话之前，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的核武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有力。在北韩迅速提升核威胁，越来越多的人谈论冲突之际，南韩总统文在寅以平静克制予以应对。在较早时候，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要以压倒性的军事回击应对北韩的威胁。星期四，南韩军方领导人强烈谴责北韩最近发出的威胁，说这些威胁是缺乏思考的言辞，强调南韩在盟国美国遭到攻击的时候愿意采取反应行动。南韩军队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言人说，他们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可以对北韩的任何挑衅作出立即和坚决的反应。而南韩总统府发言人就说，
상임위는한반도에서의군사적긴장고조나 武力衝突은
佢話鑑於朝鮮半島軍事緊張或者對峙，對任何國家都冇好處。南韓國家安全委員會決定採取一切必須嘅方法，緩解朝鮮半島嘅緊張局勢，以堅實嘅韓美防衛為基礎，並且同美國以及其他主要國家合作。但係南韓總統文在寅就呢個問題冇發表公開講話，佢亦都冇參加星期四嘅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在北韓7月29日第二次試射洲際彈道導彈10日之後，文在寅總統才與川普總統通話，在此期間他正在休假。南韓首爾的中央日報星期四發表社論，批評文在寅總統對不可否認的緊急的狀況採取一種鬆懈的態度。南韓的非政府組織北韓防衛網絡的安全分析家新仁君說，北韓軍備增加，威脅日益加劇，一種局面使到文在寅總統更加依賴美國保障南韓安全，因此亦都更加難採取獨立的外交路線。而另一方面，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星期四重申日本同美國盟友關係密切，說日本贊同川普總統對北韓採取最大壓力的政策。菅義偉說，川普總統說所有的選項都是在考慮之內，日本政府歡迎這個的姿態，他們相信日美加強同盟、加強威脅力和反應能力極端重要。日本共同社星期四也報道，日本防衛相小野智五典說，日本有法理依據攔截北韓射向關島的導彈。據路透社報道，美國海軍星期四派出一艘驅逐艦在南中國海展開了航行自由的行動。路透社引述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美國官員說，約翰 S. 麥凱恩號驅逐艦在靠近斯普拉特利群島，中國稱之為南沙群島的美濟礁周圍遊航行。中國和周邊的國家對這片海域的歸屬有爭議，並且在這裡填海造地。這個是川普政府上台以來美軍在南中國海展開的第三次航行自由的行動。川普聲言將會在南中國海採取更加強硬的行動。肯尼亞總統肯亞塔似乎已經是接近取得連任，他的對手指責星期二大選存在嚴重的舞弊。肯尼亞選舉委員會說，截至星期三晚上 96% 的投票站已經完成了點票的工作，現任總統肯亞塔以 54% 比 44% 領先於反對派領袖奧廷加。選舉官員最多有一星期的時間驗證結果，然後宣布當選總統。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继续有关北韩核问题的分析报道，去分析探讨金正恩或者川普究竟哪个令到南韩人感到头痛。我们会报道美国国务卿泰勒森说，关岛并没有面临来自北韩迫在眉睫的威胁。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有美国国会议员认为川普向北韩放出的评论毫无助益。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公开警告北韩停止继续威胁美国，否则将会面临世界前所未见的战火与怒火。他的言论一出，引发了部分美国国会议员的反弹，当中包括了共和党的议员在内。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参议员星期二在接受亚利桑那当地广播电台访问时称，他不认同川普总统的言论。麦凯恩说，他对总统的评论表示异议，你必须要好确定你能够做到自己讲了要做的事情，能言出必行。麦凯恩说，他所见到的伟大领导人中，他们在做好行动准备之前不会讲出威胁的话。麦凯恩还直接批评川普总统的战火与怒火，说将会使美国置于一个更加靠近与北韩发生冲突的境地。麦凯恩说，他不认为这样的言论对现状有任何的助益，不过他说这样的语调很符合典型川普夸张的讲话风格。主持人还询问麦凯恩是否支持川普，麦凯恩回答，川普到底要传递怎样的讯息其实不是很清楚。麦凯恩说他不知道川普要讲什么，不过麦凯恩从很久以前就已经放弃解读川普的言论。而民主党方面则对于川普的激烈言论表示不满， 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首席民主黨議員卡丁在星期二晚間立即發表聲明，表示川普總統的評論對情況一點幫助都沒有，並再次顯示他缺乏處理美國所面臨的嚴重危機所需的判斷力和特質。美國不應該和北韓一樣在核戰爭問題上使用狂妄挑釁的言論，沒人會認為與北韓發生衝突將是一場輕鬆光榮的戰役，亦都不應該誤以為北韓的核項目能夠在單一一次的外科手術式的襲擊中被摧毀。參議院司法委員會首席民主黨人范斯坦參議員則建議美國政府應該使用外交途徑來解決北韓問題。范斯坦在聲明中說，孤立北韓並沒有壓制他們發展核武器，川普總統誇張的言論對現狀毫無幫助。毫無疑問，北韓正尋求在射程能夠到達美國的洲際彈道導彈上安裝核彈頭，這個告訴他聽美國對北韓所實施的孤立政策沒有奏效。范斯坦說他認為外交是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不過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委員會主席加德納參議員表示，他仍然支持聯合國剛剛通過的制裁決議案，並主張以強硬的態度壓阻北韓。加德納議員在聲明中稱，美國對北韓的政策必須直接了當，美國將採取所有經濟和外交手段來壓制他們，必要的話還要採取軍事手段。加德納亦都談到，美國不是要改變北韓政權，而是要金正恩恢復理性。麥凱恩參議員則強調，解決北韓問題重要的關鍵還是在中國。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北韓當局威脅對美國在太平洋的領地關島進行導彈襲擊之際，正在從東南亞返回美國途中的美國國務卿蒂勒森仍然按原定的計劃途經停留關島。他表示關島並沒有面臨來自北韓迫在眉睫的威脅，他還為川普總統對北韓發出的嚴厲警告辯護，而同時關島總督亦出面安撫當地的居民，表示做好應對任何威脅的準備。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正在从东南亚返回美国途中经过并且停留关岛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星期三说，他并没有考虑过要改变他返回美国路线，而且他亦不认为关岛面临着来自北韩导弹迫在眉睫的威胁。蒂勒森还试图打消美国人的担忧。
I think Americans should...Sleep well at night. I have no concerns about this particular.
蒂勒森话佢认为美国人晚上应该可以瞓翻个好觉，唔好对过去几日呢啲延迟感到担忧。喺美国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北韩嘅制裁决议案之后，北韩威胁要对美国进行报复。川普总统喺星期二就警告，如果平壤继续威胁美国嘅话，北韩将会遭遇前所未有嘅战火与盛怒。随后，北韓的朝中社說，北韓軍隊正在認真研討對關島進行導彈打擊的計劃。特立森國務卿為川普總統對北韓發出的嚴厲警告辯護說，川普總統只是想要明確告知北韓的政府，美國擁有無可置疑的自我防禦能力，將會保衛自己以及盟友。美國和北韓之間緊張局勢的升級引發了關島居民的擔憂。关岛总督卡尔沃在第一时间就发表演说，要求关岛人民放心。
I'm working with Homeland Security, the Rear Admiral,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ensure our safety.
关岛总督卡尔沃话，正在同佢嘅国土安全顾问、马里亚纳群岛联区指挥官查特菲尔德海军少将以及美国一齐确保关岛嘅安全。佢又向关岛人民再次保证，目前关岛以及马里亚纳群岛并没有任何危险。这名关岛最高的民选官员说，好几个层次的防御都进行了战略性部署去保护关岛和美国。他还从白宫那里获得确认，对关岛发出的威胁或者是袭击就是对美国发出的威胁以及袭击。他说，为了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将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包括同相关人员讨论军方以及地方一级应急人员的准备工作，并且向关岛人民及时提供信息。平壤声称正在研讨要关岛成为一片火海的打击计划，引起了外界对美国在太平洋这个领地的极大关注。 关岛位于西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的最南端，1565年被西班牙占领，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当中成为美国领土，二战期间有两年多的时间被日军占领。关岛的面积是544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三倍，人口有超过16万人。他们一出生就是美国公民，但是不需要缴纳美国的所得税。在美国总统大选当中并没有选举权。这个小岛距离北韩东南部只有3500公里，它距离美国最近的夏威夷就有6500公里。由于靠近中国、日本、菲律宾和朝鲜半岛，关岛对美国军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被当作成是美国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军在这里有一个海军基地和一个空军基地，有超过3800名军人。美军基地大约占全岛的面积三分之一。美国在关岛设有萨德反导弹系统，上个月在北韩试射了两枚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派遣了两架超音速轰炸机从关岛起飞，飞越朝鲜半岛。在8月7号，美国和日本以及南韩的轰炸机在关岛上空飞越，显示军力。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韩两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向北韩发出严正警告，要求北韩停止对美国的威胁，否则将会面临烈焰与怒火。而北韩就反击说，正在研究向关岛周围发射中程导弹，要将关岛打成一片火海。战争似乎一触即发，深陷危机当中的南韩政府感到无力应对。而南韩人就认为，与其说害怕金正恩，不如说担心川普。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北韩发出核威胁之后，川普总统8月8号星期二做出了强硬的回应，警告北韩不要继续恐吓美国，否则将面临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武力报复。川普说，他们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烈焰与愤怒，坦白地说，将遭遇全世界前所未见的火力打击。北韩自然不甘示弱，8月9号，北韩军队表示正在研究动用火星12中程弹道导弹，进行覆盖射击压制关岛一带主要军事基地。北韩宣称要将战略地位重要的太平洋岛聚关岛打成一片火海。南韩朝联社8月9号的报道说，美国和北韩舌战不断，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南韩被夹在其中，但是作为当事方能够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使政府深陷苦恼之中。南韩统一部发言人白泰元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南韩和美国情报部门正密切关注北韩相关动向，军方保持万全应对态势。青瓦台同时表示，现在朝鲜半岛局势虽然紧张，但是还未有进入危机程度。不过这种面对困境的无力感，南韩总统文在寅早在7月就有所表示。7月11号，文在寅在主持召开国务会议时说，他们应该深刻认识到，对于他们而言最迫切的就是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但是实际上南韩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和促成南北协商的能力。不过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肖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南韩确实不用这么担心，因为川普的讲法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北韩政策的改变。肖夫说，他想他们都明白川普总统的话应该是一时兴起，并不代表深思熟虑政策或者是重大的政策改变。肖夫说，他不认为美国现在就会发动或者是接近发动对北韩的军事打击，特别是北韩并没有直接威胁美国、南韩或者是日本的时候。不过肖夫指出，随着北韩洲际导弹打击能力的增加，特别是很有可能拥有覆盖美国全境的打击能力，美国政府和国会中开始有声音建议对北韩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或者是寻求北韩的政权更替，而且越早越好。师傅说，他认为这个是南韩真正担心的地方。师傅说，这个也是美国和南韩需要认真面对的分歧，如果美国决定这样做，必须事先征求南韩的意见。美国国防部前东亚事务副助理邓马克没多久之前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 虽然南韩历届政府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政策对待北韩，从对抗到开放接触，但是在南韩对北韩政策之中一直有这样的一种信念，那个就是接触和对话将有助于治愈战争创伤，并带来和平和最终实现半岛统一。文在寅自五月就任总统以来，一直试图以对话和接触的政策来解决北韩问题。他还表示，如果时机成熟，他愿意和金正恩会晤。不过平壤迄今为止拒绝南韩提出的对话、合作以及人道主义援助的提议。朝联社的报道说，北韩外相李勇浩8月7号在东盟地区论坛的间歇期间，对南韩外交部长汉京和表示，首尔关于改善与北韩关系的建议缺乏诚意，所以除了等待之外，南韩政府事实上无事可做。而且北韩亦都一再表示，在核问题上他们希望和美国直接打交道，要绕过南韩。不过现在看来，文在寅的政策亦都因为北韩不断的导弹试射做出了改变，他支持美国对北韩保持一定程度的威慑力。北韩7月第一次试射洲际导弹后，南韩和日本一起出动战斗机为美国轰炸机护航，共同飞越朝鲜半岛上空，来回应北韩的弹道导弹实验和核威胁。8月5号，美中俄在内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通过对北韩的新制裁，南韩亦都表示支持。不过文在寅8月7号在与川普的通话中仍然未有放弃与北韩对话的可能。他说，有必要向北韩展示对话的大门仍然开放，但平壤必须首先同意放弃核计划。在北韩和美国口舌之战热烈之际，美国有线新闻网记者采访了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驻首尔记者爱丽丝湖。他说，对南韩民众来讲，和金正恩相比，他们更担心川普。爱丽丝湖说，南韩人已经习惯金正恩政权，反而不太了解川普总统。他们担心川普可能会激怒金正恩，促使后者会做出不理智的决定。不过这位记者亦都说，他采访的一位南韩出租车司机说，他希望美国对北韩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而不要考虑任何后果。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6月份曾经表示，如果和北韩开战，美国必胜无疑，但是后果是灾难性的，南韩和日本都深受其害。其实正是担心北韩对日本和南韩盟友的报复，使美国投鼠忌器。南韩首都首尔地区的1000万民众长期以来一直是充当了北韩的人肉盾牌，美国对北韩的任何打击都有可能引发平壤对首尔的常规大炮的炮击。很多首尔人认为，除非受到挑衅，否则平壤不会发动炮击。他们担心美国川普总统不了解这一点。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政府正在努力推动新的南向政策，将它视作为台湾在经贸、政治和外交领域永续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台湾官员说，美国正在以实际行动去支持台湾的这项努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016年5月上任之后没多久，就宣布一项所谓的新南向政策，也就是在经贸、人民等领域着力发展和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以期推动台湾自身在经济、政治和外交领域的永续发展。 他在8月8号在出席亚太安全对话会上面，对来自世界各地安全领域的精英说，新南向政策着眼长远的未来。
The policy is not just about encouraging short-term trade and investment.
蔡英文说，这项政策不单止是鼓励短期的经贸互动和投资，而是放眼于未来的长远需求，无论是人才培育亦或是互补的经贸往来，以便作出明智和适当的投资。台湾和新南向政策国家并没有正式邦交的关系。官员说，美国正是协助台湾克服外交的障碍，疏通互动的管道。外交部北美司司长薛美仪8月10号在回应美国之音相关提问的时候说，美国正是在美台全球合作其训练架构之下，协助台湾和新南向国家加强互动。
这个机制本身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台美很好合作的范例。那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其实它的这个
薛美仪说，这个机制本身其实基本上就是台美好好的合作的范例。在过去一段时期，他邀请参与的对象其实就是包括和很多新南向政策的重点国家，他们透过这个机制举办不同的训练活动或者是研讨活动。今年7月5号，美国和台湾政府在美台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之下，首次共同主办人道救灾研讨和培训活动，参与国家就包括台湾的新南向国家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北美司司长薛美仪说，未来几个月里面，台美双方还会在这个架构之下共同主办妇女权益和数位落差等议题的研讨会和培训活动。他又说，美国政府乐于帮助台湾推动新南向政策，因为这些也都符合美方的利益。
我想你可以了解，就是美方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面是乐观其成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关切的范围是。
薛美仪
说，
他想大家可以了解美方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面是乐观其成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关切的范围是有他们的全球考量和全球性的利益。任何有助于区域和平稳定发展和能力建构的努力，他相信美国是欢迎的、乐见的。曾经在奥巴马政府国防部长办公室担任过亚太安全事务主任的布莱恩·哈丁在台北出席亚太安全对话会议的时候说，蔡英文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是一项明智的决定，台湾有机会藉助自己的软实力克服北京对东南亚国家的压力，扩大台湾的政治和外交的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台北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呢就是 tw.voa.mobi 的。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在刚过去的星期一裁决2004年在纽约州尼亚加拉大瀑布过境点被警察打伤的一名中国妇女获赔46万1千美元，作为对她的不当拘捕、医疗费用、痛苦以及损失收入的赔偿。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纽约州罗切斯特市的无陪审团庭审之后，联邦法官伊丽莎白·沃尔福特做出了这个判决。沃尔福特法官的裁决说，美国政府对于一名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特工在尼亚加拉大瀑布的美加彩虹桥过境点对照烟处理不当负有责任。美国政府检察人员2005年9月在起诉联邦探员罗伯特·罗兹的刑事案中称，2004年7月在尼亚加拉瀑布地区的边境检查站，罗伯特·罗兹用胡椒水喷射来自天津的中国妇女赵燕后，再用自己的膝部撞击赵燕，使用了过度的暴力。但是罗兹在案中对调查人员说，他当时认为赵燕可能同毒品嫌疑人有牵连，所以命令他进入检查点，但是赵燕逃跑。被告律师指责美国政府为了维护敏感的美中关系而对罗兹提出公诉。律师认为，如果罗兹被判有罪，美国边防人员执行 行公务事会受到影响。律师认为罗兹同事的证词影响陪审团的决定，因为他们说虽然罗兹使用了过度暴力，但是赵燕拒捕。律师还说医院的证明亦显示赵燕受轻伤，没有造成骨折骨裂的伤害，法庭判决罗兹无罪。后来赵燕在2006年提出民事诉讼，要求赔偿$10,000,000。经过11年的审理之后，现在终于有了结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人权团体要求中国当局不要遣返15名北韩人。通用电器公司说会将在纽约州的生产线迁移到中国。到美国高中留学的国际学生增幅出现放缓。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国际人权团体人权观察星期三呼吁中国不要强行遣返15名的北韩人，而应该为他们提供庇护，或者允许他们安全地前往第三国。人权观察在声明当中说，根据2012年以来逃离北韩或者与北韩境内有联系的人的叙述，脱北者被遣返之后面临着酷刑、性侵犯、强迫劳动甚至处死的危险。有很多被遣返的人关进了政治集中营，即是所谓的管理所。人权观察说，管理所里面饥饿难挨，没有医疗，居住条件恶劣，衣不蔽体，关押的人受到百般的折磨，甚至被任意处死，死亡率是非常之高。一个人权团体的亚洲部副主任菲尔罗伯逊说，中国需要认识到将这15名北韩人送回国，就意味着将他们送去受折磨摧残，应该立即停止遣返的活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掌权五年以来，一直是以公开处决、任意拘捕和强迫劳动等恐怖的手段来到维持他的统治。人权观察是通过一名的脱北者的父亲得知这15名北韩人的情况。这一名脱北者在7月初和另外4名的北韩人在中国和老挝的边境被中国当局拘捕，随后和另外10名脱北者被关押在云南西双版纳泰族自治州，那10人的当中有3名儿童。这位父亲说，这15个人在8月1号被押送到吉林省图们移民拘留所，图们和北韩接壤，北韩人被送到那里是遣返的前奏。中国当局多年来一直实行遣返脱北者的政策，声称逃离北韩的人是经济难民。通用电器公司宣布将关闭他们位于纽约州罗切斯特的生产线，并且将这部分的工作转移到中国。这个生产线将在2018年6月是正式关闭。通用电器没有表明具体有多少员工将会受到影响，但该公司官员说预计受影响的员工的人数在100人之内。罗切斯特生产线主要组装电子电路板，通用电器宣布这部分的业务将会转移到中国，由总部设在佛罗里达的捷普集团在中国的工厂那里生产。通用电器说，失去工作的美国员工将会获得遣散费和学费的补助。通用电器发言人布萨特尼说，他在回应美国之音的声明当中表示，罗切斯特组装电子板的工作并不属于通用电器的核心的业务，而通用电器已经将这类业务的80%外包给其他的公司。他说，决定关闭生产线是一个困难的决定，但是通用公司将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支援他们的员工。罗切斯特市长莱夫利·沃伦对通用电器的决定表示失望。他对罗切斯特当地媒体说，他听讲了通用公司这个决定。他说他相信他们的国家是美国，是要在全球市场增加竞争力，他们都要确保为美国企业机会来到保持竞争力，同时留在国内各个地方。一份新的报告显示，到美国高中学习的国际学生的人数增势是放缓。此前一段时间，高中国际生人数大幅增加。国际教育协会星期三公布的新报告显示，来到美国高中学习的国际生在2015年到16年增长了 1%， 而在2013年这个增幅是 8%。研究人员发现，增势放缓的原因是这些学生有更多的选择在自己的国家或者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地方是接受教育。研究还发现，相比起短期的交换培训课程，现在有更多学生来到高中学习，以便为申请美国大学铺路。总体来讲，来到美国留学的国际高中学生自从2004年以来是增加了两倍，在2016年达到82,000人，其中约一半是来自中国，他们大多数都是在私立高中那里上学。 巴基斯坦被罢黜的前总理谢里夫星期三组织集会，彰显政治权力。在几日前，谢里夫刚刚因为隐藏资产被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剥夺了担任公职的资格。谢里夫的批评者对他这种策略是提出质疑，说他是违背法治，抹黑最高法院。谢里夫星期三离开首都伊斯兰堡，前往巴基斯坦东部他的家乡拉合尔。他乘坐豪华的轿车领路，后面就跟着浩浩荡荡的车队，估计有800架私家和政府的车辆。他的政治助理说，预计还有数以千计的支持者加入车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体育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推迟对中国企业收购芝加哥交易所作最后决定。我们会报道连日来日本舆论广泛关注中日两国外长在马尼拉首次会谈上的争议。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究竟会遇到些什么挑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有迹象显示酝酿下届中共最高层人选的北戴河会议已经或者正在举行。曾经参与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十三大报告起草的华裔学者吴国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虽然集权速度和程度超越他的前任，但是是否可以延续中共惯例等等问题上仍然遇到挑战。而另外吴国光又表示，由于中国富商郭文贵的爆料，王岐山去留仍然有变数。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路透社星期三报道，中共宣传部门负责人刘云山在北戴河看望了在那里度假的专家和政府工作人员。报道说，这些是中共高级领导人在秋天党代会之前出席北戴河年度秘密会议的第一个迹象。报道又说，在今年的中共十九大上面，将会看到习近平如何巩固他的权力，将更多他自己的人马安排到中共的政治局常委会当中。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国光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北戴河会议传统上是酝酿下一届中共最高层人选的最重要的会议。
我想北戴河呢，主要就是中共这个最高层的领导人，那么通过一个非正式的这样一个场合呢，大家到一起形成共识，那么对下一届的这个恐怕是最高层的领导人选，包括政治。
吴国光话，佢谂北戴河呢啲系中共最高层领导人通过非正式场合，大家喺埋一齐，对下一届嘅最高层领导人选，包括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嘅人选，特别系常委人选，嚟到互相沟通，达成共识。佢谂呢啲系一个最关键嘅嘢，唔系北戴河亦都会有其他嘅场合嚟到酝酿。吴国光表示，从过去观察嚟睇，呢个沟通嘅范围应该系卸任嘅政治局常委同在任嘅政治局常委，总共大约有20多人。佢又指出，虽然习近平嘅集权速度同程度远远超过佢嘅前任，但系佢喺北戴河会上面仍然会面临挑战。嗰个就系习近平是否仲延续呢种惯例呢？是否继续同卸任以及现任的政治局常委这样的一个20多人的范围进行沟通，达成共识呢？抑或是他想同哪个沟通就同哪个沟通？吴国光继续说，
那我想他如果不做这样大范围的沟通，他会遇到阻力，因为那些人都说，那过去我们有这个权利啊，可以对这事情发表意见，现在为什么不让我们发表意见了？那么这个当然会遇到阻力。
吴国光说，习近平如果不做大范围的沟通，他会遇到阻力，因为那些人会说，过去大家都有这个权利的，可以对这件事发表意见，现在为什么不让他们发表意见呢？当然会遇到阻力。习近平如果要做这个沟通，那这个沟通是很麻烦的，20多个卸任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的意愿，哪一个人希望进入哪一个位置，这样整个酝酿的过程就会非常之复杂麻烦，但他相信大约到8月底应该有一个酝酿的好的计划了。 吴国光话，习近平是否破除过去不成文嘅所谓七上八下，就是常委68岁卸任嘅规矩。最明智嘅系观察指标，就是睇一下68岁嘅现任常委王岐山是否留任。
王岐山的留任呢，与否呢？这个呢，特别是加上最近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商人郭文贵他的这个连续的爆料。
吴国光话，王岐山嘅留任与否，特别加上大家睇到中国商人郭文贵连续咁样爆料，显然矛头直接指向王岐山，呢啲会对王岐山本来有可能留任或者不留任产生啲乜嘢嘅效应呢？亦都可能使到习近平同王岐山话唔能够被郭文贵嘅爆料有所指挥，所以王岐山就要留低，亦都可能增加咗王岐山所面临嘅阻力。咁样王岐山冇办法唔退落去，这个大家都冇办法预言，就是话佢嘅变数好大。吴国光又表示，观察习近平是否破除只任两届惯例的关键，是要看是否有比他更年轻的接班梯次进入常委。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到了20大，习近平就有更多理由不交班了。吴国光又说，北戴河会议定下下一届最高层人选之后，19大召开之前的18届最后一次中央全会基本上就是走形式，将这个人选拿出来给中央全会通过一下名单。
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的报道。
中外长王毅同日本新任外相河野太郎在马尼拉首次会谈上的争论，连日来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议论，并且发酵到去南韩。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戈南在东京的报道。
日本产经新闻和读卖新闻两大报纸8月9日星期三都以社论形式提升外相河野太郎与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一在菲律宾的舌战。产经新闻说，王毅指责河野，感觉你是执行美国下达的任务，对一国外交负责人，这是失礼。而河野答复，中国作为大国有必要带有大国举止。河野对王氏的非礼发言拿出危言态度，这一点要加分。南中国海问题上，今后日本让一步的必要都没有。社论说，对南中国海大半主权，去年海牙国际法庭已经有定论，日美和东盟国家批评中国是当然的事。王毅一边对菲律宾怀柔，一边以取消外长会谈来继续打压越南，是中国露骨的分裂东盟，结果令东盟外长会议的联合声明对南中国海问题的表现停滞在留意到部分忧虑的水平。社论最后说，南中国海对哪一个国家都是重要的贸易通道，必须是自由海洋，为阻止中国非法军事据点化，希望有关各国再认识贯彻正当主张的重要性。读卖新闻的社论说，河野外相的外交亮相可以说是贯穿安全运行的坚实外交。河野反驳王毅的发言是显示他对中国试图用力量改变现状的忧虑是正确的，对中国独善治国的行动应该不断清晰点明，日中关系重要的是宏观的谋求整体改善。社论说，中韩两国看起来都基于河野的父亲河野洋平是夹派，而且发表慰安妇问题河野谈话的当事人，所以过分期待河野外相而河野原习安倍内阁的基本方针的发言是适当的。包括主流传媒在内，日本连日议论中日外长菲律宾针锋相对的会谈内容，星期三仲蔓延到南韩。南韩大报韩民族日报星期三以日本的河野外相苦于父亲的知名度为题，报道中日外长会谈中，王毅对河野说，你父亲是有正义感的政治家，听说你出任外相好多人都抱有期待，但是今日听了你发言，坦率地说好失望，你的发言内容令人感到完全是执行美国向你下达的任务。韩民族日报说，王毅一边拿河野与他父亲比较，一边指责河野是因为河野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构筑军事据点的发言，结果是性格刚直的河野以中国作为大国有必要拿出大国的举止来对抗。韩民族日报还说，河野外相是具备国际感的人，但是通过在外交舞台上留下很大足迹的父亲，他受到更大注目。不单止国际外交，日本国内亦一样因为河野洋平亲中韩的纪录密切注视着河野外相的外交立场。不少舆论在8月3日首相安倍晋三任命河野出任外相时就表示了不安与质疑观点。
王毅与何野星期一会谈当晚，日本各大电视台都播出会谈公开部分的录像，最集中的片段是王毅说，今日是你第一次在国际场合亮相，亦是第一次在东亚峰会上发言，但是听了你的发言，坦率地讲好失望。何野则答复，希望中国作为大国拿出大国举止。当时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播出的录像最详尽，只见王毅一边摆手势，一边讽刺何野在东盟外长大会上的发言。而何野的答复是，我刚刚上任，坦率地讲，我被任命外相这个职务是持着半忧半喜的心情，日中关系现在很困难，希望中国拿出大国举止。星期二，日本各大报纸将中日外长会谈放在版面显著位置，读埋新闻的标题是王外长讽刺何野氏，尊重你父亲的意见。朝日新闻的标题是王外长对何野讲了父亲之后称对你的发言失望。日本经济新闻标题是日中外相围绕南中国海问题针锋相对等等。各大网络的标题则不是那么客气，多数是朗报日中外相会谈中国失望。何野外相串了自行期待的中韩，何野股飙升，日中外长吵架等，网民亦是说讲得好，边个都看得出何野赢了。有这样的父亲做反面教师，才有何野外相的觉悟语言。本来还担心何野太郎同他父亲一样，现在放心了。何野外相两相满分等等为主的喝彩。八月四号首次进入外务省理新的何野太郎，仲未温热外相办公室就去菲律宾出席东盟外长会议，被日本内外视为他实际上是在东盟外长会议上首次向国内外亮相。54岁的何野太郎是自民党政治世家第三代，除了父亲祖父何野一郎出任过农林大臣，叔祖父何野谦三出任过参议院议长。何野太郎就读日本应庆大学三年级时留学美国，首先在波士顿和康涅狄克州，一年后进入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国际学院专攻比较政治学，期间他又作为应庆大学交换留学生留学波兰。1983年他回到华盛顿，一边做总统大选义工和下议院议员事务室实习生，一边继续读乔治城大学。1985年毕业，回国后他就职民间企业。1986年日本开始小选区比例代表选举制，他首次参选国会众议院议员，当选后经过落选等波折，至今总共当选七次。2015年出任过安倍内阁国家公安委员长。何野太郎同父亲一样，亦是自民党内的甲派。2002年，他捐肝挽救乙型肝炎病入膏肓的父亲，曾经成为社会话题。他不时上电视评论政治，亦俾人刚正不阿的印象。他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但是最激进的仲是反对安倍核电政策。对安倍八月三号改造内阁任命何野出任外相，一些评论指出，安倍利用何野父亲亲中韩的关系，令何野太郎去改善棘手的对中韩外交，而何野英语流畅，出任外相已经有公开理由。何野的父亲1993年出任内阁官房长官期间，发表慰安妇问题的何野谈话，希望解决日韩慰安妇历史纠纷。他亦是中国江泽民政权到胡锦涛政权时期的座上客。2002年换肝恢复健康后，他仲出任国会议长，但是2014年8月朝日新闻承认提供给内阁做证据的日军绑架南韩妇女从事慰安妇的人证是伪证，令何野谈话的根据崩溃。何野杨平遭到巨大的舆论谴责，加上高龄就淡出政坛。何野太郎在菲律宾亮相始终遇到父亲留下的政治影响，除了南韩外长康京和和王毅先后表示欢迎和期待，文莱、俄罗斯等其他国家外长亦纷纷在与何野太郎会谈中提他父亲。何野外相亦公开说应该感谢父亲，希望将这些作为资产来运用，但是日本舆论广泛指出这些是何野外相的负资产。何野先与康京和会谈中澄清，希望韩国履行日韩已经达成的慰安妇问题协议，表明他反对南韩主张重新讨论慰安妇问题。跟着他在东盟外长大会上发言，强调支持美国巡航南中国海，后来被王毅指责。中日外长会谈中，何野仲提起东中国海问题和中国逮捕几名日本人的两国纠纷，要求中国解决。会谈后，何野对日本记者群描述他在父亲留下的影响中，与王毅的会谈是正面负面都有，只选择负面就没什么可谈了。 包括朝日新闻在内，不少日本舆论指出，河野外相在菲律宾向国内外亮相时，实际上是与父亲的父遗产划清界线。一些日本舆论称河野倒住质疑他的日本舆论，显示政治智慧。越南外长范平明星期二与河野会谈时，亦赞扬河野对王毅讲的话，令南中国海问题谈判的进展出现契机。外务省透露评价话，刚上任就要登外交大舞台，他能够这样应对王毅的攻击相当了不起。其他双边会谈亦都合格，当然他还欠缺一些基本常识，例如与王毅握手时他鞠了躬，结果中国传媒就拿那个瞬间做文章话王毅赢了。韩毅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会谈讲英语亦引起怨言。日本共同社前中国观察周刊总编辑板井神之助指出，河野太郎即使不是安倍盟友，但是他既然进入安倍内阁，就只能够执行安倍政权的立场，而且作为政客亦只有顺从日本舆论趋势。板井话反过来，王毅亦令日本好失望。王毅是中国外交界里面不多的知日派，出任过驻日大使，他出任外长时，日本亦期待过中国对日外交能够体现更多理解日本的方针，但是至今王毅没有为改善中日关系做过什么。王毅有难处，但是他应该比边个都更理解何野的处境，外交好敏感，很多事只能够意会，不能够言传。王毅是弄巧成拙，逼得何野反面。中国前总理周恩来讲过，外交就是要经常同对方考虑，要韬光养晦，知己知彼才能够赢。王毅与何野的会谈，从结果来看，王毅并没有收到他想要的结果，但是何野亮相中亮剑，闪了内外眼。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推迟了原定在星期三就是否放行中国投资集团收购芝加哥证券交易所而进行的投票表决。虽然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建议放行，但是证监会的延期决定令到监管者有更多时间可以考虑怎样去就这一宗在政治上相当敏感的交易作出最后决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当日建议对这宗收购交易放行，不过证券交易委员会决定将原定星期三进行的投票表决推后。证监会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投票日期，只是说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作出决定。中国企业重庆财讯集团收购美国芝加哥股票交易所早在去年就已经签订协议，同意完成这个收购的交易，但是负责审批这项交易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今年6月7日表示，他还需要60日的时间才能够就是否批准这个收购项目作出最后的决定。证监会审查的目的是有关证券交易机构的并购项目要能够确保执行联邦法规，并且对交易成员实行自我监督。如果这个交易最后得到批准，这次将会是中国投资集团首次收购美国证券交易所。财讯集团是一家民间投资集团，主要投资业务包括房地产开发、金融控股等。财讯集团收购芝加哥证交所的目的是推动中国企业通过芝加哥证交所在美国上市。芝加哥证交所是美国最早的证券交易所，但是目前在美国证交所所占市场份额不到 0.5%。该个证交所在芝加哥和新泽西有两个交易中心。重庆财讯企业集团去年2月和芝加哥交易所签订最终协议，这个交易亦都已经获得了芝加哥交易所董事会的通过。美国审查机构之一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去年12月已经批准了这一笔交易，但是美国证交所显然对此交易有更多的顾虑，需要更多的时间对交易本身进行更为彻底的审查。一些国会议员敦促证监会封杀这个交易，以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委员罗伯特·皮滕格为首的五位议员认为中国市场缺乏透明度，他们指责中国政府是网络特工活动的头号支持者，他们致函美国证监会要求阻止将芝加哥证交所出售给重庆财讯企业集团牵头的中国财团。他们在写信的时候，任证监会主席的玛丽怀特的信里面要求延长原定在1月3日结束的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 川普总统任命的新任证监会主席杰克雷顿尚未就该项的交易公开表态。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曾经批评这项交易。芝加哥证交所为了缓解交易引发的担忧，召集所有与这项交易有关的投资方发表声明，表示无条件服从美国联邦法院、证交会和芝加哥交易所的管辖。去年双方完成交易之后，芝加哥证交所强调财讯集团是一家民营企业，他说这笔交易不会使到中国政府成为芝加哥证交所的控制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肖顺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你们千万就不要认为李华和 Michael 这两个在纽约读书的大学生成日都挂着去玩。其实他们的学习都是非常努力的。现在他们就要在李华的宿舍里面一起读书，准备考试。李华今天会学到的两个常用语就是 What's up 和 No brainer。
Hi Michael， 入来啊。
Hey 李华， What's up？
蛤？什么话？
What's up？ What are you doing？
What's up？ 我听人讲过，但是我还没知道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应该怎样答啊？
What's up is a really common greeting。
哦、oh, ，What's up 就是一般的打招呼，不是指我头上有啲乜嘢。
No， it's like saying what is happening in your life。
哦，我知道了。What's up 就是中文里面我哋讲嘅你点啊 ，Michael。What's up 系点样拼噶
？What is spelled W H A T apostrophe S up U P？ Well。It's really only spoken language.
Oh, 如果我去找一个我已经有两个月没见过面的朋友，在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就可以说 What's up? 对不对？
Yes, definitely.
那有人对我说 What's up? 我又应该怎样答呢？
You can explain what's going on in your life, or you could say something as simple as not much.
如果你问我 What's up? 我就可以说 Oh, not much. Just getting ready for our test.中文意思就是哦，冇乜嘢，就喺度准备我哋嘅考试咯。
That's good usage. You can really say anything.
系啊，你点答都得。好啦，我哋嚟温习啦。哦，我真系想快啲考完呢次试啊。
Ah, you stress too much. This test will be a no-brainer.
你话我压力太大，冇脑？你知道我好聪明噶。
Smarter than me, that's for sure. What I mean is that this test will be really easy. No-brainer means something that requires little or no thought.
好，你承认我聪明过你，不过我仲系要跟你学英文嘅。你话 no-brainer 就系做某件事好容易，唔需要用脑都得。
Yeah, brainer is spelled B-R-A-I-N.E-R, no-brainer.
啊，我知啦，我哥哥嗰日去买车，好好彩，佢去到一间公司半价平买，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决定买唔买，唔系就系 no-brainer 咩
？That's right.
仲有嗰次嗰个靓女叫你出去玩，你去唔去唔系好容易就决定咩
？Yeah, that was a really easy decision. Could be called a no-brainer.Of course I would go out with her.
哈哈，做决定就好容易，但是你始终都是不喜欢她吧。
That's true. When the university gave you a scholarship to come study here in New York, it was a no-brainer for you too.
当然了，大学给我奖学金来到纽约读书，做这种决定还要动脑筋。更何况我的成绩是这么好的。
So then, why are you bothering to study?
我为什么还要温习？再聪明的人都要温习啦。
Oh, okay. Let's get back to work.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嘅常用语，一个系 What's up， 意思就系用嚟打招呼嘅通俗语法；而另一个就系 No brainer， 意思就系某件事好容易，唔使要用脑筋就能够做到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